昨天讲到就是说，失败，这个失败是这个是就是说，一个负面的教育，就是负面失败，就是被歧视者。都说这个时候，我们相信别人说的不是。应该不是很容易的话，因为我们跟随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这个群体，因为谁说的，就是说，就是听实力者的信息，信息是不重要的。那我刚才的感受。是我有问题吗？哦，沙音很厉害啊！我现在我这里倒没什么感觉了。现在好了是吧？好，好，谢谢，现在好了啊。那可能是哪位家人？是不是？把麦尽量关一下。对，把麦关一下。好，他讲到我们这个群体，因为我们这个群体的话呢，有特点的啊，是有特点的。我一直在确认，就是看是不是神来的，也要牧者来查验啊。因为昨天也讲到，经文就是靠近这个光啊，因为生命在他的里面，这生命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的这个光，所以我们要跟光来行走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群体有一个特点，它怎么旁通的呢？我们有时候说到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旁通，你像我，就是也要有拒绝的话啊，就这个是要特别的一个旁通啊，那这个是需要来对付的。那每个群体可能都有它不同的一个对付啊。我在林里呢，就看到我们这一群人啊。可能把我除外啊，这一群人就是这些聪明的人啊，就是读书读得很好的人啊，出类拔萃的人啊，你们相当于是一群聪明的人啊，一群学生，我在里面看到你们啊，就是一群学生，然后是聪明的学生，而且是很努力的学生啊，从小对这一群人看不出什么来啊，因为都很努力。啊，很认真，所以出类拔萃啊。那么呢，这一群的人呢，他是怎么成长的呢？他就开始慢慢的成长啊。因为这一类的人呢，他很规矩的，很规矩，他不是成天闹事儿啊，就是今天这事明天那事，都是很努力的啊。一群人很努力的话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些条条框框啊，这个框框。那么呢，就是他知道他可能里面慢慢的塑造他的品格吧，在这个成长过程呢，就开始慢慢塑造他的品格。那他的品格的话呢，借着这个读书啊，或者是借着认真啊、努力啊，那么就开始成功了啊，就成功了，相当于佼佼者啊，出类拔萃，慢慢的。骄傲自义在他的里面也就慢慢的形成以后，这一类的人呢，还是很不容易跟人亲近的一类人啊啊。但他有一个好处，他有一个什么也不叫好处，我觉得不应该，他是一个模式啊。好处是什么呢？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只要你能帮助我成功，他是特别有能听的。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很强啊，特别有能力，只要能帮助他啊，这一类的人。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就是这一类，他是很单一的，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成长的 啊，开始成长了以后呢，慢慢他的里面的骄傲和自义也慢慢的形成以后呢，像这一类他不容易被指正，因为他已经成功了，他已经塑造了一个模式出来，啊，他已经塑造了一种模式出来，他这个模式是在里面的，他不在外面，就像那大儿子，他天天跟父神同行，啊，他天天跟父神同行，但是呢，他里面是独立的，他里面的个体是独立的，他这个独立的话呢，就是他成功了，他做事，他努力，所以他这一类的人很不容易跟他人来亲近的，唯独只有一样，就是说。有一个就是一个口，就是什么？他就是只要你能助他，他觉得你听着你有道理，然后能使他提升，不管是在做人的上面，还是在学习学术上面啊，他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放啊。但是这一类的人呢，不能被指正啊，不能被说，很不容易被说的啊，不容易被说。这是个模式啊，讲到，然后遇到任何的难处呢，其实是很容易冒犯的，里面就开始了，因为什么呢？它里面就很容易被搅动，啊，很容易被搅动。它这个搅动就是说，它就只能适应这样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面，它已经成型了，所以谁来动它的模式，它都是很不容易啊，因为里面有骄傲和自义。那这个骄傲自义的话呢，就是说你助他成功还可以，你要是不助他成功。他是不，这叫什么？叫，就是叫什么？什么不屑吧？就是一种不就是很轻看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不屑这些人说的，因为他已经看不起了啊，他是这一类累积的啊，除非这一类的人遭到很大的打击啊，不然很不容易服下来。那么呢，为什么呢？就是这一类的人呢，他就是有一个不屑一顾，对，他不屑，就是说很轻看的啊，轻看的，不屑于，就是因为他已经在他的里面形成了很多的模式的，像成功的模式，我是成功人士啊，像你们这些啊，或者你看有些人语言啊，或者有语言的天赋。他对那些学语言的人，他就很轻看的啊，不屑的啊，他这个是无形的一种东西出来啊。那这样的人呢，你要叫他就是说来改变，背起十字架啊，他就没想到要去行道，他很不容易想到的，因为他已经模式了啊，所以你这一类的人的话呢，你要说他不努力，那也冤枉他，他是非常努力的。啊，而且非常求上进的，啊，然后呢，而且这一类的人呢，他就有一个骄傲在里面，他要成为什么呢？他要成为他这方面的，因为他有很多方面嘛，啊，他这方面的权威，就是我说了算，啊，我说了算啊，所以呢，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话呢，像父母都不怎么。讲这些孩子都是鼓励，为什么？他已经很努力了，你还能说他什么吗？你不能说他什么啊？你不能说他什么？所以他已经很努力了啊。那么呢？所以因为什么？这一群的人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像理解力很强，理解力很强。这就为什么当我们当中的这些信息啊，我们的理解啊，理解力啊，很容易吸收，理解力很强。啊，那么呢，就是在这个方面本身他就有能听的，因为你助我成功嘛，啊，所以他就可以往前走。那么，但是呢，他这一类的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不与生命的源头发生任何的关系，就没有这个感觉，我没有什么关系。外表呢，这一类还有一个就是他外表在做神的事，啊，所以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是这个模式，啊，就是你。我就是努力呀，成功。但是呢，就是说，你要一给他一些矫正的话呢，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啊，他谦卑的听你讲，因为好像就是他认为，就是相当于碰触了他里面的这个骄傲和自义，啊，骄傲和自义。你帮助我是可以的， 你要不帮助我的话呢，那你就闭口吧，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啊，所以我刚才就是领受到，我们是属于我们这个特点，我们这个群体的这个特点嘛，我这个领受还真的要牧者来查验啊，所以呢，在这个群体里面的话呢，就是就是怎么呢？就是稳，他一定要稳。所以神有时候就是说，他稳不是说，他稳不对，倒不是，可能有哪一家人开麦了啊，尽量把麦检查一下，检查一下你的麦。好，这一类的人呢，他就是稳步的前进啊，稳步的前进。但是在这个稳的过程当中，他的己是很强的，这就问题在这里了。他就不容易被改变，所以神说，我巴不得你忽冷忽热，不冷不热的话，因为很不容易被矫正，很不容易被碰触嘛，所以我要把你吐出去，所以在这一个层面里面，我觉得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这个我还搞不清楚，求神来怜悯主啊，我谢谢你。求你继续在这个平台来掌权，主啊，而且这一类的人也很单纯，很单纯，这一类的人人情世故，特别跟人打交道，也是很单纯的，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怎么来相处。以至于里面的尊敬、嫉妒，还有骄傲，都是隐藏的。主啊，求你真实的来做王掌权，在我们这个群体，也谢谢你啊，今天能把这样的信息把它释放出来，真的是你的恩典，是因为这一群人有能听的耳，再一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神呐、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真的是每个人最深处的那个意念，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这样的来，真的是来说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所在，真的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主啊，凡你所疼爱的，你必责备与管教，主啊，就求你继续的在我们这个当中来作王掌权，主啊，我也要。代表我自己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就是为了我里面这个己的这样的一个老旧的模式，主啊，不愿意来真实的来倚靠你，来就近你，向你来认罪悔改，以至于主啊，走在这条信仰的路上，但是没有与你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信靠的关系，一个爱的亲密的连接，主啊，求你来赦免我的罪，主啊，也求你赐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恩典。主啊，就是让我可以真实的借着你所兴起的各样的环境，主啊，让我可以真实的回转在你的面前来俯伏。主啊，求你来怜悯和帮助我，借着内在生活，主啊，让我更真实的让我的灵能够与你来相遇，与你来相交，与你来相近。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呐、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谢谢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神呐、啊，你赐下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在每一天，你要每一个阶段，你要来清理我们内心深处，在我们的灵里深处一切呀，就是需要被你来处理掉的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甚至于很多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的这些罪，神呐、啊，但是主，你是全能的，你是全知的，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带着这样的一些罪，我们是不能见你的面的，神呐、啊，我们真的就是为着你的开启来感谢赞美你，也为着神你的圣洁，我们来感谢赞美你，更是因为着你这样的爱我们呀，就是不放过我们，我们来感谢赞美你，神呐、啊，今天我们真是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天真的就是，呀，就是 花更多的时间来与你亲近，以至于神你在我们与你相近的时候，你的光就照进我们里面，让我们的里面让一切的黑暗被曝光。哈利路亚，也给我们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悔改在你面前，更是给我们恩典，就是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爸爸真的是谢谢你，真的是拣选了我们这一群真的是骄傲透顶目空一切啊，自高自大的啊，这一切罪，这一般罪人是吧，真的是谢谢你的怜悯啊，真的是啊，我孩子在这里说，爸爸我真的是被抓住了，我承认我真的就是在这群人里我是更加骄傲的，是吧，求你赦免孩子骄傲的罪，是吧，真的是真的是求你怜悯，让我真的从心里能够蒙光照，然后我回转归向你。主啊，真的是谢谢你，真的在每天的生活中你来时时的提醒我，因为你在看着我，因为你在看着我，因为我就是在你的里面。主啊，真的你当我任何时候当孩子又是落在骄傲中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求你提醒我，你来指正我，管教我，把我带回来。主啊，真的是这是我一生必做的功课。主啊，真的是求你来引着你，真的是因着你圣洁名的缘故，带领我走一路，不要让我再偏行几路。爸爸，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知识是叫人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主啊，为着我们常常以知识理性来取代神，取代与人的关系，在神面前来悔改。主啊，也为着我们常常以我们的好行为来取代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在神面前来悔改。求主来赦免饶恕我们。主啊，愿你来释放那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来充满我们每一位。主啊，使我们里面的爱是有根有基的，并且可以每一天能够切实的活在我们各样的关系当中。主啊，帮助我们行出你的爱来，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周霸晴，听得到吧？
各位家人啊，各位心腹，各位公主王子，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刚才听到神妈和这个心腹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啊，回应和祷告，讲到这个我们这一群人啊的这个特点，这个跟昨天的分享是有联系的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是关于这个行道啊，这个行道呢，就是说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啊，这个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群体呢是有一个特点啊，这个特点呢就是说大部分人都是学者啊，都是学人，都是比较学霸，或者说这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在这个学习上面比较有成功的这样的人啊，就是这样的人呢，就是说他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啊，所以呢他的优点呢就使得他追求学习直到今天啊，他没有他的优点他不会走到今天啊，但是呢他怎么突破啊，问题是他现在就是碰到了他的缺点啊，需要来突破克服这个障碍啊，就是说他的这些缺点使得他们比较里面有那种骄傲啊，里面有那种骄傲之意啊，就是独立自主啊，这个隐藏的是比较隐藏的，不容易改变啊，就是这个他的有这样的有这样子的这个有这样子的这个缺点啊，这个我觉得呢，这个我们这一类人呢他的这个缺点呢，就是说为什么会不容易被不容易行道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澄清一些概念啊，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理解了这个争端啊， 第一呢，就是什么叫行道啊？什么叫行道？我们所讲的这个行道呢，是从这个 YY 平台的这个开启和这一个鸡舍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落实啊，来对比而言的，就是说我们在 YY 平台这个开启领受特别的超前，特别的丰富啊，但是呢这个相对而言呢，这个鸡舍啊，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在透过鸡舍来分享的这一个行道啊路式，其实就是说非常的就是有很大的距离，很大的距离，就是这个 YY 平台不断的领受开启超前，但是呢这个鸡舍分享的时候却是远远的落后，远远落后啊，这个跟不上啊，这个是这第一呢，是这个行道是从这个方面说的，其实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一般的意义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行道，你会发现这个群体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呢这个就很容易误会啊，一方面呢这个群体是他跟着 YY 平台的都一般都是非常在教会里面行道的一般人啊，但是呢我们讲的这个行道的难处是指的这个YY 平台的领受和这个鸡舍分享的这个平时落实在生活当中的行道上面的这个距离，从这个程度啊，从这个比较具体的角度而言的，就是说有些跟不上，讲得多行得少啊，只学不练就出现这个问题了。那、啊、因为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前提提升了啊，不是从一般的教会啊的这一个比较而言的啊，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角度要来界定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讲的行道呢，不是指的一般的做工服饰啊、和外表的做工服饰，那么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一帮跟随 YY 平台的人呢，都是在外表上面做工服饰非常非常殷勤的，非常非常摆上的，甚至还有那个做工导向这样的人啊，所以呢不是从这个意义上，不是从这个外表的这个做工服饰的意义上讲，而是从什么意义呢？而是从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五节这个意义上，就是跟这个生命的道、永活的道来发生连接啊，在里面来跟随这个生命的光，来救这个生命的光啊，是从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五节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啊，在外表上面的服饰做工是非常殷勤的，非常摆上的，非常委身的，但是呢在里面怎么样来跟这个永活的道啊，这个生命的光来发生连接，这一个方面啊，就是说就是它是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没有来跟随这一个永活的道、生命的光，因此呢没有从里到外的这个转变，也没有从里到外的这个动力啊，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群体呢就确实啊，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就是说有一些巧合，所以需要在这个方面突破啊，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我们从2011年开始转型啊，到现在有7年啊，然后呢这个18年啊，这个5778年啊，就是还剩下40天啊，最后40天啊，我们这个转型是否成功就看这个最后一半啊，我们过去的这个像一个长跑啊，7年的长跑啊，特别是最后这个2年的这个最后2年的 YY 啊加速啊，这个最后的2年 YY 加速到走到最后这个最后一半呢，就是还有40天啊，我觉得这个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啊，最后这个40天我们要突破，就是在这个行道上面要突破啊，这个行道上面的突破啊，是从这个跟这个 YY 平台的这个开启。哇，你看这个 YY 平台这个半年多的开启， 三类得胜者，自从这个开启以来啊，第一支军队啊，这个开起来，真儿子心腹啊，这个开启，这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超前的啊。那么根据这一个标准，那么我们的行道是相当的距离的啊。三类得胜者，第一支军队，真儿子心腹啊，你在这上面这个行道，那是些相当的距离。另外呢，是吧？要跟随这个永活的道，跟他连接，是跟随生命的光啊，就是朝向生命的光啊，这个上面来就是说来讲啊，里面来跟随永活的道，生命的光，那个不只是外表上做事啊，在那里服侍啊，那么这一方面是说，就是说是有一些啊没有跟上的。所以呢，我们在最后的这个40天啊，我们要突破啊，我们要在这个行道上面突破啊，跟上这个 YY 平台的这一个开启啊，成为进入第三类得胜者，第一支的军队，真儿子心腹的这个行列啊里面去啊，这要跟这个永活的道，生命的光连接啊，发生里程里道外的这个转变。不断的生命扩充提升啊，这个方面要突破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位定好，这个位我们就很清楚了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我们不否认我们过去啊这个七年一直走过的这个里程到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啊，但是我们现最后40天进食啊，就是说要突破，就是在行道上面突破。啊，这个行道上面呢，也不是泛泛的啊，这个行道这个字可以涵盖整本圣经啊，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道啊，那我们都要行道啊，都存在一个行道的问题。但是我们所讲的行道的突破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生活，这个是跟心腹的突破指的，这个一个呢就是这个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啊，和这个教会的关系啊，这个上面要突破，要提升，在这个。彼此相爱啊，彼此合一，这个上面要突破啊，这个是在真儿子上面的突破啊，所以呢就是啊这个两方面的行道啊，上面要来突破啊，所以呢这个人际关系呢，首先从家庭开始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啊，你还没有成家啊，那么呢你就是从这个肢体关系开始也行。所以呢一般如果是成了家的，你就从夫妻关系开始，从这个亲子关系开始啊，一定要从家庭关系开始。为什么成了家的人要从家庭关系开始呢啊，它的原因就是在于，对于我们这个群体来说啊，就是我们这个群体来的特点啊，它就是什么呢，它在外面表现比较好，它就是它的本性是在家庭里面显露出来，这是我们这个群体的特点。但是当然对于另外的群体他可能是相反的啊，他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说他对家里表现得特别好，他最好的一面都是在家里表现出来的，他就是对外面的人不好，这个是完全正常完全可能的这个是一点不奇怪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群体呢就是他有一点特别，他有一点特别，他往往集中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呢都是在外面表现比较好，他的缺点往往是在家庭里面显露出来啊，这个就是这是针对这个群体而言的。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既然你的缺点都是在真本相啊里面的光景都是在家庭里面表现出来啊，你的好的一面都是在外面表现出来，那么呢你行道啊，你在人际关系上的突破应该在家庭开始，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哎外面不重要啊，我就是在家庭里面不是的，他有一类人他的优点全部都是在家庭里面，他的缺点全部是在外面，那么这一类人呢他确实是需要在外面突破，跟在教会里面跟肢体关系上面要突破，那才叫突破。但是我们是一般来讲啊，这个我们这个群体大部分人一般的情况来讲啊，所以呢我们要先从家庭突破啊，你不要去先从外面突破，因为你从来都是在外面表现的乖乖的，表现的好的 啊，所以你就是你的本性是在家庭里面表现出来的，你的弱点也是在家庭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么你要突破，当然是在家庭里面突破。你还没有在家庭里面突破，你就不要到外面来突破。啊，我们的这个群体过去的经验也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会有瓶颈呢？在服饰上面啊，因为你啊在外面做得很好啊，带人也能信主，也栽培人。但是当这个人跟你走得越近啊，越来越靠近你，甚至走进了你的家庭，哎，发现了你的真相，发现了你的弱点，哦，原来是在家庭里面表现出来的，哦，你的家庭原来是这个样子，哦，你不过如此，所以呢，你的影响力就渐渐的失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因此还跌倒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突破的地方啊，这个也是表明我们啊要突破的地方。啊，我现在啊，今天我的感动呢，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呢，关于行道啊这一个方面呢，我们来学习两处的经文。一个经文呢是在以西结书36章27节，以西结书36章27节啊，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这个是一个新约的预言，大家要记得这句话是讲到一个新约的预言。这个新约的预言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得以实现了。啊，所以我另外一处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13节，约翰福音16章13节，这种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啊，特别是前面这一半节，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对以西结书的应验。啊，这个两节经文的关系就是前面啊，以西结书上是6章27节，是一个新约的预言。那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先知就预言，在新约的时候要把圣灵赐下来，使你们谨守遵行啊神的律例典章。那么呢，这个约翰福音就是16章13节是一个应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他在啊这个离别的时候，他应许啊，他讲他复活升天以后，他会要赐下圣灵来。啊，这个圣灵来了以后，就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关乎行道，就是说这一个整本圣经都关乎行道。旧约它的律法，通过律法颁布律法，要求要行道，整个子民一定要遵守律法。那么呢，新约也是要行道啊，但是新约的行道呢，不只是律法。啊，是透过圣灵把神的话刻在人的心里面，在人的里面给人有动力，有引导，使我们能够行道。因此呢，在新约的时候啊，不是不行道了。有的人理解新约和旧约把它对立起来，旧约呢是讲律法讲行道，新约呢不讲律法了啊，也不讲行道了，新约就是讲信道讲恩典，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整本圣经都是要行道的，但是呢，旧约的行道是靠律法写在石板上啊，要求你来行道啊，是个外在的要求。那么新约它的行道是什么呢？是圣灵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成为我们的里面的动力，我们里面的这个引导啊，来行道。那么呢，你就会发现新约是超越旧约的。啊，所以呢，他都是要行道的啊，神的话是要去行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约旧约是一致的。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们强调，行道是关乎进天国，行道是关乎得救恩，这个是从全备的救恩来讲的两个焦点啊来讲的，一个救恩的入门是关乎身份，一个是救恩的这一个完成。那是什么？关乎生量和什么职分啊？所以呢，这一个今天这两节经文呢，它是告诉我们 啊，在这个新约里面，这个行道的动力在哪里？这个行道的这个秘诀在哪里？这个行道的关键在哪里？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在全备的救恩啊的里面，在全备的福音里面呢，这个行道的秘诀，它的关键，它的动力就是在于圣灵啊，我们也一定要了解。但是呢，神的话啊，圣它的关系就是圣灵跟圣道啊，圣灵把神的话刻进带进我们的心里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就是说就是这个圣灵的作用是把这个神的话我们听得到啊，从魂啊带到灵里面啊，这个大概也是有一致的啊，就是这个圣就是圣灵的这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的道，我们这一帮人呢，这就显出我们这一帮人的特点来了。我们这一帮人呢，就是说他这个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他的学习能力特别强。啊，他的自学好学的能力特别强，但是呢，他的这个学习的能力是有限制的。他的限制在哪里呢？就是学在头脑里面，啊，他学的头脑里面就是所谓的魂里面，啊，那么呢，你光学在头脑里面，学在魂里面啊，那是不够的，他要进到灵里面去，而且呢，要把它行出来，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弱点了，就不够了。那么呢，要怎么样来克服呢？啊，这个克服就是要靠要学习来聆听圣灵，来随从圣灵，跟圣灵相交，这是我们这个群体必须要学习的。啊，如果我们不学习跟圣灵相交，那你看新约跟旧约什么不同啊？那你不就落到旧约的关键了？你靠自己的这个力量去行道，就落到罗马书第七章的关键。啊，那你就是心里面很想要行了，就是你无能为力的行不出来啊，嗯，这就是我们的关键。那么呢，怎么克服呢？哎，你要抓住新约啊，它的特色。新约怎么定超过旧约呢？它有圣灵啊，它赐下圣灵呢，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圣灵它就是可以保证我们能够行道。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要朝哪个方面努力了？我们不光是要知道我们的弱点，要知道我们的弱点不是太难啊，这个难的是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克服我们的弱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弱点啊，就是说这个魂和这个灵，或者这一个脑跟这个心的距离啊，不容易克服，这是我们的弱点。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出路在哪里呢？怎么缩短这一个距离，或者克服这个距离呢？就是靠着圣灵。圣灵他就是可以把这一个老跟新的距离给把它就是把它克服掉啊，把这个魂跟灵的这个距离把它接通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群体呢，就是要学习跟圣灵相交，我们要学习聆听圣灵，我们要学习随从圣灵啊，这个圣灵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啊，圣灵是代表耶稣基督，要使耶稣基督他这个历史人物，他要成为永活的道，生命的光啊。这个耶稣2000年前在地上行走啊，他现在升天到天上去了，我们看不见他了啊，他怎么可以成为永活的道，生命的光呢？就是圣灵是这个历史的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永活的道，生命的光啊。所以呢，我们要来跟圣灵相交，就是跟永活的道，生命的光来连接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内在生活呢？这个内在生活实际上就是来学习跟圣灵相交啊。我们要学习，我们过去呢啊，第一个阶段啊，就是说用一些拐杖啊，这个是黄主任所说的啊，我们用一些拐杖是需要的，那是入门。这个入门的时候啊，就像小孩子学游泳要穿一个游泳衣，对吧？这个小孩子走路的时候要牵着他走，学小孩子刚刚学走路的时候，这是需要的啊。所以呢，但是呢，等他学会了游泳，他就把这个游泳衣脱掉了啊。他这个小孩子他长大了会走路了，他就不要再牵了，对吧？但是 但是呢这个内在生活我们开始的时候要用一些拐杖，这是需要的啊，它就是辅助我们进来，但是呢我们不要永远停留在这个拐杖上面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在生活要晋升，我们的内在生活要提升啊。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个拐杖入手，到促进，到逐渐的要甩掉这个拐杖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内在生活的深入就是学习跟圣灵相交啊。我们要不要始终停留在这个拐杖上面，拐杖是需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是要学习跟圣灵相交啊，内在生活。所以我们在内在生活要突破啊，就是怎么突破呢？就是要学习跟圣灵相交。如果我们能够跟圣灵相交，我们的内在生活就突破了。我们过去啊五年我们操练内在生活是很好的，但是是在一个层面，就是什么呢？还是在这个拐杖的层面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目前我们要突破，我们要成，因为我们不是说要甩掉拐杖，而是要学习跟圣灵相交，透过内在生活跟圣灵相交，聆听圣灵，随从圣灵，那么呢我们的这个内在生活才可以深入，就可以真正的跟这个永活的道生命的光来连接啊。所以呢我们内在生活上面突破了，我们要一定要在人际关系上面突破啊。这个方面呢也不是分开的，它是一个鼻式一个路式，你要有彰显，你要有体现啊。你相交了要带来转化，你邻里的这个相交了要带来身体的转化，人际关系的转化，才可以证明你这个啊里面灵里面的这一个领受啊是真正带出这个果效来了啊。因为人是灵魂体，也不能够只是封闭在灵里面出不来啊，就像我们进入幔内还要出到营外，对吧？所以呢我们灵里面啊跟圣灵相交了，领受了，我们就要在身体上面要来随从圣灵，要实现出来，在人际关系突破，这样呢就会有两个翅膀，我们就会进到良性的循环，所以呢我们就会进到这个在行道上面的突破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哈利路亚啊。这个今天讲到的内容还是让我想起了这一个啊，神这次回去啊接触到那个菲拉铁菲，那就是菲拉铁菲这一群人呢，他其实呢跟我们这一群人呢有些类似，因为他也一批很多人的职场的，当然他可能比我们还是有点不一样，他不光是学者，他有一批那个生意啊工商啊和这个职场的人啊。职场的人跟我们的啊跟我们这一批人，尤其是就是那个职场的人跟我们这批人也有一些类似，也有那个啊区别啊。他的类似呢就是他们都是高学历的啊，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啊，白领的啊，这一些都是也是学霸啊，但是呢他们可能在职场呢还有一点成功啊，职场上也是比较成功的，就是有的是在生意上成功，也表示他们那个执行力呢也是比较强的，所以呢这一批人也是很容易进到很容易进到魂层面和体层面，他们的行动力比我们还要更强一些啊。他们呢就是既有理解力啊，这个魂呢也是很强，同时也有行动力啊，他们的行动力也是很强。那当然呢也很容易旁通，就是不进到灵层次。那神一开始对他们的带领呢神对他们的带领一开始呢就跳开了那个他们的强项因为那个他们的牧者这方面也是很强的，就是在头脑啊和行动力啊都很强，但是呢他们的牧者神对他们的带领呢就一开始避开了使用他们的强项就避开了激发他们的强项不是说他们的强项不再用，那先呢就用他们的软项就是那个软弱项，他们软弱项呢就是那个灵层面也是比较差，那但是呢神使用他这个牧者一个特殊器皿呢，就是他的那个圣灵大浇灌很厉害圣灵浇灌呐、这个一并赶鬼这个圣灵的运行神他这是他有这个方面的一些恩赐神在就是他有这样的恩高和恩赐他神就使用他这样的一个特殊器皿，就避开了走他们头脑很强行动力很强的这条老路 那首先一开始就用灵就来碰他们，就把他们的灵激活，使他们呢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啊，使这批头脑很大的人行动力啊，那个体格也很大，我所谓的体格就是行动力也很强啊。他当然那个行动力呢是不是从圣灵发出来的行动力，只是一个就是平常人在社会上的行动力啊，这些做生意的人呢通常行动力都比较强的啊，他们那个不像我们做书生呢啊，行动力不是那么强，他们的行动力是相当强的，但是呢他的灵也没激活，他实际上呢就是混合体很强，他的灵也是没激活的。如果他们一开始呢就进入到那种很强的服饰，一开始就进入到很强的知识体系的话，他们也会落入到我们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呢神就一开始就让他们呢就避开了这一个老路，走自己强项的路。他一开始呢就使用他们的弱项啊，就是灵层面啊，使得他们呢就一开始走弱项，就是神就很重视他们呢在灵里面的眺望啊，在灵里面的经历，在灵里面的那个领受，然后再使用他们的强项，就是他的领悟力啊理解力啊知识体系啊，然后呢他们的行动力。这样的话他们就把那个灵呢一开始就把它调出来了啊，这个呢我觉得是确确实神带领的一条啊应当走的路。但是我们呢一开始没有这样的，那神就我们呢一开始就使用强项啊，知识领悟力啊理解力都很强，行动力呢也还可以我们虽然不是职场生意人的那种行动力，但是我们有那个知识分子那个工程技术人员的那个行动力他还是有的啊，他这个是属于那种动脑子的行动力啊，它是属于这种。那我们一开始就用了强项，用了我们的长处，那让我们呢有一点小小成功。那我们在过去的事上也小小成功，那在属灵上也有一些小小的成功啊，就是知识体系搭建的比较好啊，搭建的比较完整，那也可以。那我觉得呢，使水变酒呢，先预备水，然后呢再领受圣灵把它变成酒。它也是一种圣灵工作，也是神他使用的一种方式。有一些呢可能一开始就是神的灵在地面，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神说有就有啊，用创造创世纪的方式啊，创世纪的方式就是先灵运行，然后后面是神的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的话才出来。所以呢它是先灵运行，话跟随啊，它是走的创世纪的方式。那我们呢是走的那个使水变酒的方式，就是先预备六缸水，然后呢圣灵一来一点就把它变成了那个酒。那我想呢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就需要，但是酒用尽了，那这种呢就很容易酒用尽了，用那个老传统方式，用救我的方式呢酒就用尽了。那我们现在其实也走到了酒用尽了的这个局面。那酒用尽了呢，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变得谦卑了。那否则的话我们是很难谦卑的，因为你酒都没用尽，他觉得他挺厉害的，因为在社会上他就是成功人士，小有成就吧，也不算大成就，小有成就，然后呢积累了一点小小的骄傲小小的自义，反正就在里面呢就是里面外表挺乖，但是里面其实挺不服的就是这样的一批人乖乖牌嘛，否则你学习也不会好从小呢就懂规矩，好好的学习就是书呆子，反正就是这样的一批人。然后呢他也小有成就就是反正他也打下一片天地给他自己也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道武器在这世上呢也能够行得通。那我们就使用这种方式呢在地上呢就安身立命那在同样的也应用在教会这样的话呢就在一段时间内是有成功的因为它有酒嘛。那最后呢酒用尽了，我们就发现了往深入往提升就不够了，这个时候酒就用尽了。我其实呢酒用尽了这个体会是很深的因为我们的这个酒呢早就用尽了，那但是呢就是水变酒比较慢，一直就没有过来。那我想呢它这个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有旁通路 我们过去这一项太强了，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就是左右手的比喻，就是说呢，我们一直在用我们的强项那个右手啊，这个右手啊得心应手啊，用什么切菜呀、啊、掰东西啊、动手能力啊，这个右手都是得心应手，用起来很顺利。但是呢，现在突然要我们用左手，那你想想，这现在学习操练左手，我又不是左撇子，那你左手就很笨嘴拙舌啊，就相当于笨手笨脚。那如果现在神说那个训练的人来讲，不行，你要现在用左手啊，凡事用左手。那你想一想，你切菜，然后你洗菜啊，或者是你拿着菜拿筷子，用左手拿筷子吃饭，特别别扭，特别不适应。那你想想，哎呀，太麻烦了，还是用右手吧。所以我们一下右手就接管了，本来是训练左手的，右手一下就接管了。这样的话左手的那个机会就太少了，因为我们右手训练的太娴熟了，所以右手一下就把它接管了，本来操练左手的一下就接管了，那这就叫旁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旁通。因为你右手用的训练太好了，如果你右手也很笨，那你就训练左手呢你就还好。所以呢，对那些啊右魂呐、知识啊、头脑啊用的不是很娴熟的人呢，他反而可能操练灵呢还变得比较容易。哎，这个呢就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就是本来就要训练左手的，你现在用左手啊，但是右手一下接管了，一下就接管了，旁通过去了。哎，因为他来得快嘛，他成功他就是几十年的成功之道啊，他很容易啊。他你要用他的短板，他的左手是他的短板，他很不适应，那他的价值没有了，他一下子落入到沮丧了，觉得自己笨笨的，觉得自己好差劲，他就很不爽，很不愉快，他里面很不开心。其实因为他全是碰他的短板，碰到他的短处，他就走一下他就马上就右手接管，马上旁通。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很感谢神，我觉得我们有个榜样呢，就是邓荣传道。我觉得邓荣传道他其实是跟我们一类一样的，也是很容易用脑子的人啊，头脑啊各方面都也是挺活泛的啊，来的也挺快。那他前一段时间应该说在前半年呢，那神就带领他呢，就灵里面激活了，他就开始呢把他的那个魂的那一块头脑那一块，他就把他学习放下，他那个左手的那一块就激活了。那当然他有一些超自然，但是他这个超自然也不是白白来的，也是因着他啊深深的饥渴，他渴望用左手，他那里面有极其大的渴望，这个呢是圣灵看中了他，这一点他才做工的。所以他渴望用，神就用神迹。所以这个神迹不是平白无故降到你身上的，你还是有渴求的，你还是有一份那个谦卑的，因为你深深看到自己的那个缺乏无有和贫穷，你深深的为自己的贫穷呼求，你这个时候圣灵会看到的。他这个时候会可能会有神迹临到。所以神迹不一定是凭空降下的，我们这个凌晨呢、它不再凭空降下了。那我觉得呢有一个机会，就是林大中牧师这次来也是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深深的饥渴神的灵在我们身上运行。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周末呢，我们要抓住，要深深的饥渴圣灵，要在我们这一批用头脑很大的人身上来奠基我们，来在我们身上来有一个饥渴，求圣灵饥渴，不再论断了、又是林牧师啊说话口气不对呀、他的那个傲慢的态度啊激怒你了，那就太骄傲了。所以你不管别人这些，但是神就使用他在圣灵上哗浇灌你，你就开放，你至少你在这一点你比他弱，对不对？你要向他学习，他在这方面是很强的，他头脑也很强的，他的灵也很强，那我们就学习他这一块，不要论断，一下子把别人抵挡在千里之外，那你还学什么呢？你就领受不了了。所以你就带一个谦卑的心，不要吹毛求疵，就是领受他的那一份，他有我没有，那我就要谦卑，他有我还没有，我还那么骄傲，我还他有的我没有，你还那么指手画脚，那你的态度本身就不对。 所以呢，首先有一个谦卑，看到自己无有、贫穷、缺乏、赤身露体的那这种景况，然后才能使我们真实的谦卑，好好的领受。当然我不能说保证你这一次一定就一下就大浇灌，但是你至少有这种态度，我相信有许多的人就会被浇灌，灵就会被打开。但是灵打开特会完了之后要继续啊，不能再提马上又回去了，那又不行。所以呢这一次的特会再一次跟我们灵带来一个突破，然后我们要继续前进啊，愿神祝福我们，谢谢。
好，感谢主感谢牧者们的分享，这个每位分享的都特别的就是适合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一走的这条路。那么我今天早上就是听到就是说周爸在讲到说我们的行道不是泛泛的，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问题。我们其实每天不都在行道吗？我们每天不都在遵行神的话吗？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这个行道呢？今天周爸就解开这个答案，就是说行道不是泛泛的。如果你要说讲空泛的，或者说讲这个宏观上来讲的话，那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道，那么都是需要去遵行的。那么我们如何去讲我们现在这个行道呢？那么其实就是说就说更仔细或者说更细节一点，就是讲到我们现在目前当前我们要行的道，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内在生活要操练，一个第二个就是在人际关系上，尤其是在家庭关系上要能够操练起来。那么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前段时间 YY 陈导在香港特会之前，我们停下来之前讲到了一个这个头雁转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姐妹和弟兄之间这个转换。刚才孙爸也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右手到左手对于我来说是相反我是左撇子，所以我是从左手到右手所以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非常的不适应。就是在这个头雁转换，就是说我们弟兄和姐妹之间，以前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弟兄祷告会，我们新圣堂弟兄祷告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大家有个看见，就是说以前呢我们是在跟着姐妹们去参与跟着我们家的姐妹去参与那么现在呢要变成弟兄要带着姐妹去参与，去学去行道。那么在这个转换的过程，真的像左手转右手或者右手转左手，就说非常的不习惯，非常的就是沮丧，英文讲 frustrated， 就说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行就说尤其是我弟兄，我们昨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说求神的圣灵来真实的在我们里边来做事情。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圣灵的感动呢，感受呢，就是说除了我们在很多年前刚信主的时候那种说圣灵会在我们的里边用说不出的祷告来托住我们，或者说圣灵会像一个慈母一样在我们的里面用小声的呼唤来告诉我们应当怎样行，走在正确的路上。除了这点感受以外呢，我们似乎感受不到更多的圣灵在里面怎样去带领我进入真理，带领我们去进入真理。就像今天周爸所讲的这个约翰福音第16章里边说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这句话其实还是很空泛，就是如何就是没有感动，没有感受。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在这个行道的过程当中，就是里边这个内在生活就是聆听神，那么外面呢就是说和我们这个铁磨铁能磨出刃来这样的这个夫妻关系或者说亲子关系，在这个操练里边能够真实的去体会圣灵如何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我觉得弟兄呢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昨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自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好像这个头雁转换，然后呢跟随圣灵的感动去行道。那么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是对弟兄来说就是对大部分弟兄，不是对每一个人，对于大部分弟兄来说，我观察甚至都感觉有点我当时祷告的用语就是非常的大白话，就是说觉得好像有点可笑，那个弟兄们一个个都是靠自己的魂，靠自己的体，靠自己的知识，然后来过了这么多年，走了这么多年，甚至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也是靠着自己的魂和体来走。那么现在要转换成靠圣灵，好像觉得都不太可能，都不太现实。但是我觉得神就是带领我们，现在就是走到了这一步，就是我们的酒用尽了，我们现在就是要这个头雁转换，就是要进入这个不舒适的这个状态，就是明明你是右手，现在要改成左手，明明你一直靠着你的身体，靠着你的魂层面，就靠着你的知识 靠着人的智慧然后来带领带来服侍，那么现在我们要转换成为靠着圣灵来参透万事，来进入真理。所以呢这个不容易，对于弟兄们来说不容易，但是我们就是要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操练。那么刚才孙爸也提到了这个周末要进行的这个林牧师的特会，这个特会其实就是一个操练的开始啊，就是你能不能够把自己的那个原来的想法，原来的这个魂里边的这种判断，这个 judge 把它放下，然后呢弟兄带头来到这个特会当中，然后呢在这个当中来领受如何用圣灵参透万事，如何用圣灵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作为真儿子和我们天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灵力如果能打开，那么在后面进行这个行道，就是包括内在生活和人际关系这样的操练的时候就会容易了。所以呢就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在整个迦安教会我们的弟兄们当中的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可以从上一次这个朱瑞莲牧师到我们当中来，我觉得我们的灵就开始在打开了啊，我觉得我们的灵在打开。那么这次在不中间相隔不远，大概两三周的这个时间，就林大中牧师再次来到我们当中，更要拿更大的锤子来锤我们，把我们的灵来锤子苏醒过来。所以呢就说大家不要去就是靠自己的魂层面去判断或者去拒绝，像刚才孙爸所提到的这个，我觉得预防针打得很好，就是我们要从我们的灵里边要敞开，即使非常的别扭，即使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更是要来打开自己的灵，然后来领受啊，让神的灵来浇灌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们要抓住，尤其我们在各个分堂的弟兄们真的是要在这个机会里边能够在这个水流里边能够敞开自己啊，放下魂层面。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的对啊，我们一定要去领受。好，求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感谢神，神他每一步我看都有他的带领啊。林牧师他这两天就要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周末的这个聚集正好在40天的禁食当中，我想神一定有他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安排。特别是我们 YY 这最近这几天这两周所带领的就是行道啊。那刚才周爸讲到啊，就是我们行道要靠圣灵啊，所以我就在想，因为那个约翰福音16章26节有一句话，我是在我信主后就记忆很深，他就说保惠师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来指教你，并且让你想起他所说的一切话。啊，那呢就是圣灵呢他在我们里边，他在一切呢就是大小事吃喝拉撒事一切的事他都要告诉我们，他就感动我们。但是我在想啊，那我有时候我们的灵里要是很敏锐前顺从圣灵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容易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那呢现在我们长期假如灵里的麻木，灵里的不敏锐，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也就把它很容易就把它错过去，就把它忘过去，很多的时候也就叫圣灵来担忧了啊。那我们今天再一次牧者啊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我想这个时间我们在领受这样的真理的教导，我想我们神会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的，让我们来每一天，就今天我们怎么来灵里，我们来愿意与神连接在一起，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不消灭他的感动啊。那我们今天我在想，我就要靠着主过得胜的一天啊。那刚才牧者也都讲到，就是我们这个行道就是先这个家庭这个关系各种的关系，那我今天还要呼求主，主啊让我的夫妻的关系，让我今天所见的人事物啊各种的关系，我怎么来顺从圣灵的感动，靠着圣灵来遵行神的话来得胜。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啊，我们相信神 会有能力来帮助我们行出道来，就是我们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就说主啊，我确实承认我现在的光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信神啊，把神真的放的太遥远了啊。我们今天里边要是有不平安，有沮丧，有不快乐，我想这就是我们已经不顺从圣灵了啊。那呢，我们就转向他，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今天过一个得胜的一天，有能力，有喜乐，有盼望的一天。愿神啊祝福大家。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属灵父母亲的分享。我想我们最近分享的这个行道，尤其周牧师今天又特别的就是把它再更清晰化，实际讲的这些都是非常我们生活中天天经历的，非常的实际的，我们天天的属灵的这个光景，在生活的各样的环境考验中间所显露出来的。所以我也在想，就是说我们的强项弱项哈，就是在平顺的时候，因为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像刚才孙爸也讲到说是使用我们的强项，所以在强项上面游刃有余，我们就没有去注意或者是付代价去补足那个弱项，就是我们灵里，比如说是我们灵里的这个状况啊，去特别的开发我们的灵里面跟圣灵的关系连接啊，我们的这个内在生活这块，那么有冲击的时候，对不起，就会显出啊我们灵里面的这个真实的光景。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好事情，就是冲击都是好事情，因为看到我们属灵的这个光景的真实的情况，看见我们的弱项，看见酒用尽了，看见这些，就会让我们就是比平顺的时候就更加的警醒啊，能够去来快的来去能够去行道去补足。那我最近也是跟弟兄姐妹一起面临这个就是面对重生堂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仅这个事情本身还有这个事情后续各样可能我需要面对更多一些的各种的需要状况弟兄姐妹包括事工服侍各个层面和我们弟兄姐妹的状况各个层面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这算是很大的一个冲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还有相关联的种种的事件当中呢我觉得这是神特别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一个灵里面的一个检验，包括灵里的一个检验，就是在这样的冲击的下面，需要的下面那么我的灵还能不能够去安静，是能不能够就是实际对平常内在生活和神连接的一个检验。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主，是的，圣灵在里面也不断的当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一段时间的过程的里面，当我的里面要开始有这个万马奔腾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呢唯一就是转向神，在灵里面跟主连接，这个安静使得情绪能够平复，因为我们在情绪中间我们没有办法去，不管你是思想也好去处理也好，都是不行的那当我们开始苦苦的去思索，在这里用力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圣灵就是喊停喊停，就是要转回到灵里面来，在主里面跟主来连接去领受。因为我们又陷到，我们很容易进入到老模式，是很容易的虽然圣灵有很多的更新但是那个老的模式还是想要来启动，尤其是在你的里面各种不稳定的时候，这个老模式就很想去启动去取代。但是我也感谢神真的有很极大的这个怜悯和恩典，他就是其实在我的里面不断的去来喊停，不断的警醒，让我能够不断的有意识的去来回转，无论说是回转到主里面的这个平安，还是回转进入主里面去寻求，就是真的神的心意，这个是怎么办，怎么处理我们这个各样的状况吧哈，就是进入主里面的这样的寻求，包括我们对人的回应也好，对事情的回应也好，我们承认自己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能，其实要常常回到这样的就是承认自己真实的这样的状况的里面，这样才能够再次不断的去倒空，不断的去来向神来去领受，去真正的去来寻求 还是说里面的这个力量的刚强和能力，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里面的灵里面的力量是在刚强的一个状况，平稳的状况，还是在一个慌张的软弱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操练确实使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锅。而且主我想也是我往往是借着一个就是不断的来提醒我，其实也是一样的提醒弟兄姐妹，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在震动当中，就是不管是什么事，这个我记得以前孙妈也跟我讲过的，她说不管是什么事，她说天大的事再大的事情总不能大过神吧，总不能大过神在我们里面的平安吧。所以呢我觉得圣灵也是就常常来使我提醒哈。所以有的时候即使有一时的这个冲击和不明白不确定甚至是慌张或者一时这个老我要出来了这个肉体要出来，但是能够很快呢就能够意识，很快的立刻就能够下去，而且感受到里面呢是非常稳的。所以我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因为我们也是有各好像很多我们家人呢也都是在沟通当中啊，这样子我确实是看到内在生活的这个重要，而且是更多你的内在生活有多多有多深，在冲击的时候就真实的反映你的里面，因为在冲击的时候我们就是最自然的生命就体现出来。所以我一直我是很非常的就是说明确神的心意，就是说是凡事看我们自己里面的状况是神第一要看的，其次神会来给我们一些解答，神会给我们一些怎么说策略也好哈，这个方法也好。所以聆听圣灵和随从圣灵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命的道路。如果我们不在内在生活中间跟主来连接来聆听圣灵来随从圣灵，那么我们就是随从这个老模式和随从肉体血气判断情感，那个人有不同，因为就是要不就是我们头脑苦苦的思索，要不我们就是起伏的情绪所以这些问题生命的光景显露出来，那怎么能克服呢？真的是靠着神灵和你扎实的过内在生活来启动和运用我们的灵在掌管我们的全人，因为我们的灵是听圣灵的。所以当我们的灵很弱的时候，圣灵的感动也好话语也好他赐下平安带领也好，我们的灵领受不了，因为我们的魂层面很主导很忙碌，不是忙着思考就是忙着去情绪反应。所以就是真的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跟圣灵相交，因为我们要知因为我就是刚就是指我们就是圣经里面讲就是说圣灵是参透万事的，因为我们也很想明白，我们更想看清楚路，我们也很想明白人，我们也想提升自己，但是只有圣灵能够参透万事。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跟圣灵相交，我们才能够渐渐的从圣灵的眼光来能够参透万事，不管万事万物人还是我们自己还是神的心意带领。所以不从神的里面来看事情，不从神的里面来反映事情，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难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些不管冲击家庭的冲击教会的冲击里面外面内心的冲击实际都是一个好的机会，当我们从这些外在的事情中间能够抽身能够稍微冷静抽身一点来看我们里面光景的时候，那是神要开始来提升我们自己里面的时候。因为事情会各种各样而且会越来越多，在这个末世会各种各样的，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的反应不变不被提升，我们的就是各样的这个眼光反应不变的话，那我们只是就是真的就是每件事情来我们都是软弱跌倒。所以只有我们里面去借着内在生活真实的借着内在生活真实的跟圣灵相交，去聆听圣灵随从圣灵，我们至少努力的走这个路吧。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神的很多怜悯拖住我们，就是说那个不是我们一直都很刚强每时每刻都是很清晰都是很怎么，但是神一直这样，就是他知道你有一个努力在这个路上面走，他就拖住你，他会来开启你来带领你。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路才是我们以后在各样内在外在的冲击中间能够站立得住的这个生命的路，因为我们的理念不一样了，是能够扎根在主耶稣的磐石上。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带导。